我们先做个祷告。天地的主，至高神，我们带着一颗喜乐心，但是也同着一颗带着一颗敬畏心来到殿中。主，因为你是圣洁的，主，人会圣贤，人会圣洁，不能见神。主，我们愿意真是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主，成为你手中器皿，为你所用。主，我们在这边愿意不见一人，只见到神自己。主，求你自己做你自己要做的工作，主，求主你使用我们，这样仰望，这样交托，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想我们今天早上的话，先是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唱了两首诗歌，一首是主永活在我心，另外一首是主赐福如春雨。然后小组诗班呢，献上的是如露切慕溪水，然后我们刚唱的是比雪更白。弟兄姐妹有没有发觉到中间有一个东西是在三首歌里头都出现的？主赐福如春雨，然后如露切慕溪水，然后比雪更白，这三首诗歌有一个东西在这三首诗歌歌词里头都出现了，有没有想一想？不知道答案吗？水，对，刚刚的郭弟兄，对对，如主神赐福，就像四下春雨一样，春雨当然就是水，然后我们切慕神，就像露切慕溪水一样，也是水。然后刚刚唱的上那首诗歌比雪更白，雪当然也是水，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三个敬拜的，或者是小组献诗的，或者是我刚刚待会要讲的信息，都带着水，带着水，不只是带着水，还有一个字是三首诗歌都在使用的。我们不是直接在讲到春雨，我们说神的赐福如四下春雨，好像四下春雨。我们切慕神，好像露切慕溪水。我们比雪更白，不是我们真的像雪一样，而是我们比雪更白，所以又一个比较的在里头。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接连三次的三首诗歌，同样的一个字，有同样的意思在里头。我想我只能讲说是神的灵在我们一起，所以说我们三首诗歌都带着同样一个字，都带着同样一个形容词。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呢，就是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比雪更白》。我大致上是这样讲，有一点简单的前言，然后讲到十架救恩的意义。我们晓得我们今年的话，教会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十架救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们有了十架救恩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就是因信称义，然后地位上白如雪，然后比雪更白。可实际上呢，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不见得是白如雪，我们可能是有的时候像朱红如丹颜，有的时候不是像雪那么白，不是那么差，可是不是像雪那么白，有时候是白如雪，有时候是更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是比雪更白。然后我有一个总结，原来这后头有一个钟的哈，现在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要把表拿下来。我们晓得我们当中呢，好比讲说李伯母啊，还有吴起啊，他们都到过以色列去看过啊，去玩过。我们晓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它是啊，对不起，它这地方并不常下雪，所以在圣经里头呢，下雪的记载是并不多的啊，只有两处，整个圣经只有两处记载下雪的记载。第一个地方呢是撒母耳记下23章20节，有加缺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事，他杀了摩亚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这是第一处记载。我们来看第二处记载，那是在历代志上11章22节，有假缺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事，他杀了摩押人以利亚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处记载字是不是完全一样？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字完全一样？所以说虽然是记载了两次， 可是是记载了同件事情，所以可以这样说，整本圣经呢，因为巴勒斯坦地方很少下雪，所以说记载下雪记载就只有两处地方，可是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不是说我们圣经里头雪就谈到很少啊，谈到的地方是不少的地方，我只举两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第一个呢是诗篇147篇15节到16节，记载神他的伟大，他可以下雪，他可以撒霜，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撒霜如炉灰。然后第二处地方呢是在箴言里头，很有意思。我们晓得你假如你工作的时候呢，假如你天气很凉快的时候，我很觉得很舒服。所以箴言25章13节就说，忠信实的叫菜他人心里舒畅，就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啊。这是圣经里头有不少记载雪的地方，这是我只举两个例子。然后一些讲到一些比雪更白的更的话的话，这个例子就比较多了，不是比较多，也不少。我只举出来两个地方，一个是雅歌的4章10节，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谈到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还有其他的很多地方，我只举出了两个地方。前面的前言的话，我想我就带着大家念。待会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跟我就说查一下圣经。前言的话，我私下很快的就过去。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很快的，因为印象中有一些中国诗词里头跟雪是很美的，我就打出来让大家欣赏一下就是了。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这是很美的哈。梅花不如雪花那样白，可是梅花呢却比雪多了一段多了香味。你看这样的诗句真是很美的。然后第二个话，我想是天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个应该其实要让我们这边中文学校的小朋友来念，那更有意思哈。所以我很快就过去了。然后诗词里头更的一些例子呢，我举出来让大家欣赏一下就是了。白日依山尽，把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然后更的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很快的我就讲出一些前言，就是比雪更白中国诗词的一些例子。我想我们就很简单的就结束我们这边前言。我们可以下一张。好，刚刚在刚开始前一段的时候讲过哈，我们今年信息的主要的题目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从3月30号到10月1号，父牧师也在这边跟我们交通什么叫做十字架救恩，所以我在这边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十字架救恩的意义。我在这边的话也愿意学父牧师他的语气，我可不可以讲一点点神学，讲一点点神学可以吗？哈，父牧师这样讲啊，我想我也学他语气，讲一点点神学可以吗？好，一点点，一点点。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介绍6个名词来解释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第一个，十字架救恩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代替，是代替。我想我们在这边的话，虽然前面打了出来，可是我想我们要学习一下翻自己的圣经，所以我们翻一下《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更多后书5章21节，我们找到哈，我们请严少梅弟兄，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念一下《更多后书》5章21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我们谢谢严弟兄。好。我想我们十字架救恩的第一个意义呢，就是代替。什么是代替呢？就是本来应该我们是下火湖的，本来应该我们去死的，可是呢神主耶稣代替我们。所以说十字架救恩的第一个意义是代替。 换句话说呢，主代替罪人而死了。神使那无罪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为罪，代替我们受了火活的苦。然后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明明我想我们可以直接就看上面哈，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我们请明明帮我们念一下，这上面也打出来了。所以说我这个代替的话，不是说你代替别人去做一件很好的事情，而是主耶稣代替我们受死。就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讲的，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为我们受了火湖的苦。所以这个代替呢，是很痛苦的代替。我们本来应该进到火湖的，可是主耶稣代替我们进了火湖。所以说十字架救恩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呢，是代替。那十字架救恩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是救赎。我们晓得呢，你代替的话并没有代表这个救赎的意义，可是所以说十字架救恩的第一个意义是救赎。救赎是什么？就是必须有一个人付代价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买回来，这才是救赎。你刚刚讲到代替的时候就只是代替，可是我们晓得代替后面呢是必须有人付代价的，那就是主耶稣付的代价是什么呢？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救赎回来。那是启示录五章九节，启示录五章九节。我们请李世良帮我们念一下启示录五章九节，启示五章九节。
他们唱诗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神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好，所以说十字架救恩的第一个意义是救赎，不只是是代替，而是救赎。必须有人付了代价，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买回来。这个主付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主自己的血。可救赎还有意义是比较隐藏的，就是主耶稣既然把我们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买了回来之后，我们成为谁的人？我们成为主耶稣的人。所以这个救赎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中捆绑中买了回来，然后成为什么？成为主耶稣的人，啊，所以说救赎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从此就成为主耶稣的人。其实成为主耶稣的人不错嘛，对不对？成为主耶稣，所以说救赎回来，我们就从此就成为主耶稣的人。这是十字架救恩的第二个意义。那十字架救恩的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呢？那是和好。我们晓得呢，神人跟神中间呢本来是很和谐的，可是因为罪成了人跟神中间的障碍。然后呢，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人中间重新的有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呢？那就是要有把我们罪去掉。所以救恩的第三个意义呢，是跟神重新建立起和谐的关系。然后呢，这是在罗马书五章十节上面讲到的。那么请蔡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好吗？罗马书五章十节。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也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得生和生得救了。
好，我们谢谢蔡弟兄。好，所以说十字架救恩第三个意义是和好。我刚刚讲过了，我们跟神原来是和谐的关系，可人因为堕落犯了罪，然后成为了人跟神中间的障碍，所以说人跟人中间就成为仇敌，就不再有这种和谐关系。可是必须要把这个罪，把这个障碍去掉。然后又怎么样障碍罪掉呢？就是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重新的可以跟神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可是这种建立关系呢，是谁采取主动的？是我们人采取主动讲说我们要跟神采取关系吗？不是。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在伯利去的查经的时候，是神在那边呼叫什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说神在这边是神主动要跟人重新有这个和谐的关系，所以是神主动的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让我们跟神重新有和谐的关系，是神采取主动的。所以这个和好 是神采取主动的，让我们跟神中间有了和谐的关系。那实际上救恩的第四个意义呢，是挽回祭。这挽回祭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的时候，其实有大致讲了一些哈，可是的话还没有讲到神的愤怒。我们晓得的话，神是圣洁的，所以说神不能够，神爱罪人，可是神不能够忽视罪，所以神看到罪的时候，他必须要把这个罪洗清，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说十架救恩的第四个意义呢，他必须要有人死，满足了神对罪人的全部的公义要求。那是在罗马书三章25节到26节，我们请陈居上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好吗？罗马书三章25节到26节，挽回祭的意义。好，所以说选这个挽回祭有三个主要的意义在里头。第一个的话，它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爱罪人，可是神不能够忽视罪，所以说必须要付上补偿。然后呢，神的补偿呢，就差遣他自己的爱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罪上了十字架上，然后基督死得到补偿，基督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说也转移了神的愤怒。所以十字架救恩的第四个意义呢，是挽回祭，它可以转移了，就满足了神对罪人的全部公义要求。所以十字架救恩的第四个意义呢，它是个挽回祭，它是个挽回祭。那十字架救恩的第五个意义是什么呢？啊，所以我今天会讲六个名词，来把整个十字架救恩的意义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那第五个是赦免，其实在里头已经包括了，可是不是那么强调出来。我们小孩讲了这么多，假如说我们最终我们过犯没有得到赦免，神代替我们到底是代替什么呢？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赦免的这个意义要讲出来。所以十字架救恩的第五个意义呢，就是神除去了对罪人的控诉，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那在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我们请东年帮我们念一下好了。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好，我们谢谢东年。好，所以说十字架救恩的第五个意义呢，是赦免。因为爱子的血，我们得到救赎，所以神就除去了我们对罪人的所有的控诉。换句话说，神就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而且这个所有的罪呢，不但是过去的罪，不但是现在罪，而且将来的罪也都赦免。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我们将来罪怎么办，神在被赦免的时候，是我们过犯所有的得到赦免。你以前罪，神赦免了你，你现在罪，神赦免了你，你将来的罪，神也赦免了你。所以十字架救恩的第五个意义是赦免，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就免除了我们对罪人的所有的控诉。那十字架救恩的第六个意义是什么呢？那是称义。我们讲到前面的五点，弟兄姐妹还记得前面的五点吗？十字架救恩的第一点是什么？代替。第二点呢？救赎。第三点呢？和好。第四点呢？挽回祭。第五点呢？赦免。哦，相当不错，我本来以为这上面答出来了，没有错。十字架救恩的第前面五个意义呢，可是都带着消极的，换句话都是只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罪被得赦免，可是呢没有积极的意义在里头。可积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称义。什么叫称义呢？就神宣称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这就是积极的一面。所以十字架救恩有消极的一面，我们罪得到赦免，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神宣称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这就是积极的一面。所以说十字架救恩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那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请适量帮我们念一下好了。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好，我们谢谢适量。所以说我刚刚讲过了，十字架救恩有个积极的意义，叫神要宣称所有相信基督的人为义。什么叫做称我们为义？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就像 就是主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成为的义人。虽然我们实际上也许不是义人，可是神称我们为义。称义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只是名义上的哦，我们是个罪，我们是一个义人。可称义的话是说，你带着义人所带来所有的福气也得到了，所以这个称义的结果是也得到了神所有公义的福气的应许，也得到了。所以不但只是一方面可以得到赦免啊，这一方面的公义，而且得到了公义的所有的福气。所以说十字架救恩的积极的一面，那是称义，那是称义啊。所以说到这边的话，我想我们就介绍六个名词啊。我想弟兄姐妹相当好啊，相当好，这六点都记住。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十字架救恩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呀。代替就是神代主耶稣代替我们死，然后救赎是神付出主耶稣付出代价的，和好跟神重新建立和谐的关系，然后挽回祭呢，因为代成完全满足了神对罪人的全部公义要求，然后神就除去我们对罪人的控诉，然后神称我们为义，而且赐给我们一切所有公义的所有的福气就得到了，就是十字架救恩的意义。讲到这里的话，我想弟兄姐妹其实是相当好，这十字架救恩的六个意义六个名词啊，弟兄姐妹一下都记住了。假如弟兄姐妹有人觉得讲说，袁弟兄啊，这六点我记不住，对不对？这六点我也许今天记住了，可是我过了几天都忘记了，那我在这边的话跟弟兄姐妹介绍另外一个名词，很简单，我不能说它可以代表所有这个六点，可是很简单的就一个总论或者结论，那是交换。弟兄姐妹还记得不记得傅牧师在这边跟我们讲的时候，傅牧师就讲的这个交换很简单的，什么是交换呢？就是我们的罪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罪，然后主耶稣基督的义呢成为我们的义，就是交换，对不对？这个交换呢是很简单，可是我不愿意讲说它可以代表前面的六点所有的意义，可是假如弟兄姐妹觉得讲我六点记不住的话，那么至少你要记住一个交换。什么是交换？我们的罪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罪，然后主耶稣基督的义呢成为我们的义啊。那所用的章节呢，傅牧师我想我记得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想最好的章节可能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啊。我们还是请金姐妹帮我们念一下好吗？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我们谢谢。所以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罪呢就成为主耶稣的罪，然后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换句话说呢，主耶稣之基督义呢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就是十字架救恩的简单讲的话就是交换啊。假如想讲详细一点的话，就是刚刚六点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吗？第一个代替，第二个就第三个和，然后再来赦免。好，我想这样十字架救恩的话就完，就我想大致上我想就完全的。好，假如说记不住的话，那只要记得交换就可以了。好，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既然知道十字架救恩的意义之后呢，那么十字架救恩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基督徒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不但罪得到赦免，而且呢我们地位上成为神宣称我们为义人，而且神要把所有公义的福气就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地位上白如雪，我们地位上白如雪。白如雪的话，圣经里头有不少的地方，我只举出了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我们请俊慧帮我们念一下好吗？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
耶和华说，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莹，必白如羊。
好，我们谢谢君慧。所以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地位上呢就白如雪，因为我们晓得雪是很白的啊，雪是很白的，就像那个雪是比梅花要白的，梅花比雪花都会带一点香气，所以雪白已经是代表 完全的白，完全的白。所以用血来形容的话，是说我们的所有的罪就完全得到赦免，完全得到赦免。所以说白变成雪白，白如羊毛。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将来不是说我们成为称信之义，就是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只是一刻是白的，或者是下一刻就不白了。我们晓得神救恩的功效是永远的。然后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呢，我们都穿着白衣见主。换句话说，这代表我们的这件白袍呢，是一直都白的，一直从我们信主之后，一直到见主都是白的。那这启示录七章的9-10节，我们请黎明会姐妹帮我们念一下好了。启示录七章9-10节。好，在这边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呢，白如雪，可是呢，这个白如雪呢，是一直都白的，白到我们到见主的时候呢，还是身穿着白衣。所以说，救恩的果效呢是永恒的。我们一旦穿着白衣之后呢，我们就永远就穿着件白衣去见主，所以我们地位上就白如雪。本来我们白如雪之后，这个就可以了。在圣经上有另外一个词，要强调我们所有的罪完全的洗清。那么圣经上有个名词叫做比雪更白，比雪更白，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比雪更白。那在诗篇51篇第7节，我们请杨大哥，我们很高兴杨大哥跟张大姐再回来。杨大哥麻烦帮念一下诗篇51篇第7节。好，这就是我们晓得呢，神把我们罪洗清之后，我们就是比雪白了。换句话说，就是完全的洗清了。可是为了强调我们罪完全洗清的时候呢，圣经上有个字就是比雪更白，就是强调我们的罪完全洗清，我们没有一点沾污啊，我们完全雪白，就是比雪更白。好，所以我们在十字架，我们知道是十字架救恩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十字架救恩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地位上我们不但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而且比雪更白。刚刚讲到前言的时候呢，我们地位上是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可是实际生活上呢，我们却不是这么样啊。这边的话不见得是指基督徒，我们就讲一般世人，讲说一般世人的行为的话，大致上可以分成好几种等次。第一种呢，我称之为像朱红如丹颜的，那这种话例子太多了，所以我一个都不需要举啊。比如说损人利己这种事情，谈不上雪，谈不上白，所以说就称之为就像朱红跟如丹颜的。那第二种等次是什么呢？第二种等次呢，它不，我们不能说它像丹颜，像朱红，可是呢，我们不能说它那么白。因为好比讲说有人爱他是为爱人为己的，这就是为不如雪那样白。在马太福音6:1-2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什么叫人为己。好了，马太6:1-2，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不如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那你爱人绝对是一件好的事情，对不对？你爱人绝对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说爱人你绝对不可以说他是朱红像丹颜。可是呢，假如你爱人是为了自己，就像这边呢，故意让别人看见，施舍的时候故意要别人看见，那么爱人本身是好的事情，可是你为了让别人看见假冒为善的时候，就不是那么雪白了啊。所以我在那边讲的，它是好件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呢，它不是那么雪白。然后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我们既然地位上白如雪，我们应该勉励自己，在实际上的话，也应该白如雪。白如雪可以这样讲，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白如雪。那马太福音 十二节的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什么叫做爱人如己。我们请邵伯伯，邵伯伯可以请你帮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就在这上面。好，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就是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的先知道理，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说爱人，实际生活上第三个等次呢，就是白如雪，就是爱人如己啊，不是爱人为己，而是跟就爱像爱自己一样的爱邻舍，这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晓得圣经里头这样的教训非常多的啊，我们只要很狂些圣经上这样白如雪的道理。另外一处地方是十二章十五节，罗马十二章十五节，我们请竹璇。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好，这就是爱人如己，对不对？就你喜别人喜乐的时候，你也一起喜乐；别人哀哭的时候，你也同哀哭。这样的行为就是爱人如己，也是白如雪。圣经这样的教训是很多的。我们看看圣经上还有其他哪些的教训。哥林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请邵伯母。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这种就是什么？爱人如己。别人软弱的时候呢，你跟着他软，就是说你感同身受；那别人跌倒的时候，你就焦急，就是感同身受，就是爱人如己。我们看看其他的圣经章节有什么样教训呢？加勒太书六章二节，加勒太书六章二节，我们请书家帮我们念一下好吗？加勒太书六章二节。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使做完
成的基督。这边讲的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这就是爱人如己。别人重担，你把它当成自己的重担，这就是爱人如己。然后更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这又是另外一个爱人如己。我们请薛斌帮我们念一下好吗？更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好，这就是，只要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一起受苦；只要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所有的肢体很快乐。这就感同身受，就是爱人如己。别人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是自己困难；别人在痛苦的时候，你也觉得是自己痛苦。可别人在快乐的时候，你跟他一起享受这个，这就是爱人如己。好，这边要讲的就是实际表现呢，还有一种等次呢，是比雪更白，比雪更白。什么是比雪更白呢？我们晓得，一般讲就很合理的行为，合理的行为呢，我们就称之为白如雪。可是呢，我们晓得呢，教训呢，要我们他给我们更高一层的这个爱。叫什么呢？叫做爱人无己的爱，爱人无己的爱，这个我称之为是超理的行为，称之为比雪更白的行为。所以我们平常有合理的行为，我们基督徒有一种称之为超理的行为，超理的行为就是所谓的比雪更白啊。比雪更白的话，第一个意义呢，他讲说以善胜恶，以善胜恶是不容易的，可是呢，这样的以善胜恶就是超理的行为，也就是比雪更白的行为。我们请，既然是讲到超理，我们就请超凡帮我们念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对，这样叫做以善胜恶，就是超理的行为，就是比雪更白的行为。就这实际生活上的第四个等次，叫做比雪更白。可一般的话，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以德报怨。啊，我们晓得以德报怨，我们晓得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对《论语》都很清楚的哈。所以在《论语宪问篇》的时候呢，有人问孔子讲说：“以德报怨何如？”那孔子怎么回答？“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哈，可是这种的话，就孔子跟我们讲的，我们只能讲说它是一个合理的行为，是个白如雪的行为。 可是基督给我们教训呢，是超过这个的，是超出了所谓称之为超为。所以我们不是以直报怨，我们应该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这就所谓的比血更白，那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给我们教训。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请冠芬帮我们念一下好吗？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
因为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
可咒诅。对，像这种话就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就是比血更白，比血更白。我们刚刚有讲到以善胜恶，以德报怨，那还有一种是以爱报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像这种叫做以爱报恨，这就是比血更白，就是比血更白。我觉得今天信息题目比血更白，圣经里头呢除了有一个字比血更白，就表示我们行为超比合理还要合理，就是比血更白。可对这种人，我们圣经上有一个字叫做什么，对称呼这样的人称之为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圣经里头对这合理又合理的这样的比血更白行为能够做出这样的人呢，圣经上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世界不配有的人啊。所以说我们要互相勉励，就是我们不但合理，我们要合理又合理，我们不但要白如雪，我们还要比血更白，我们要做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圣经里头给我们一些这样的世界不配有的例子，很多很多的，我只举出来一些例子。第一个例子的话，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爱人如己，就是这样激励所有的人能够像主耶稣那样比血更白。我想所以说这是一切比血更白的根基，就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除了奴仆形象，成为羊的样式，就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比血更白的例子，他爱人无己啊。所以说也就是因为主耶稣的例子，所以才有历世历代很多人也能够比血更白，也能够做一些世界不配有的人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例子我讲完之后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摩西的例子。摩西的例子的话，在出埃及记是这样记载着：摩西回，就是老百姓犯了罪之后呢，摩西在神面前要神赦免这些以色列人罪，然后讲说呢，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罪，最好；叫不然的话，求你从你所骑的车上涂抹我的名。换句话说，摩西呢，他是个领袖，对不对？他忠心耿耿，这是白如雪。可是他为了他的百姓的罪，宁可自己不要在神的名册上有他的名字，这叫做什么？叫做比血更白。那么摩西呢，也算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然后圣经里头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我特别举一个但以理三个友的这个例子：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利哥，他是但以理三个朋友，就是尼布加利上做一个金像，要这些要全国人拜他，不拜的人就要把他送到火窑去烧。可这三个但以理三个朋友就不烧，然后他跟王子们讲，叫说神一定会救我们，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金像。这边即或不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我们的神会救我们，救出来脱离火炉，可是即使神不救我们脱离火炉的话，我们也不拜你的神，这就是即或不然。我特别要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得不记得，三月三十一号副牧师在这边讲的时候呢，他就即或不然就讲了两次啊。有一个他说我们不应该称他为外国人啊，他说我们才是外国人。可有一个外国人口中他可以讲出来即或不然啊，能够讲出来这两个字，他的中文就是很好，就像是以为其中有永生。他说以为的话跟中文的 think 有一点不一样，像这种微妙关系，这副牧师都可以讲得出来。他讲到即或不然，讲了两次，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出处啊。所以跟弟兄姐妹，我想听那个去的时候有交通，即或不然，他出处在哪里？就是在你。他意思就是什么？我相信我的神会救我，即使神不救我的时候，我也不拜你，这就即或不然。像这样但以理的话，我们可以讲说他的行为是什么？比血更白。然后他的这个三个朋友呢，我们可以称他为是什么？ 世界不配有的人。好，所以我今天的话愿意跟弟兄姐妹讲说，比雪更白，还有一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讲到司提反的例子。我们晓得司提反，他为了主耶稣的道，他被以色列打死的时候，在打到最后的时候呢，神说呢，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可又大声跪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换句话说，司提反的时候，他是不是痛恨这些用石头打死他的人？没有，他反而在临死之前求神呢原谅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们身上。这就是司提反。好，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我想我们这边有一个礼拜六查经，10月7号的时候呢，就查到使徒行传第七章。我想我在这边的话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像这样司提反，他这个行为呢就是比雪更白。那司提反也就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啊，因为他打他的人，他不但不恨他们，而且他要求神呢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然后呢，我们晓得圣经上呢，多半你看到主耶稣的时候都是坐在神的右边，可是圣经上呢，很少数很少数的地方记载着的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是在使徒行传7章55到56，使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圣经里头很少几处记载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为什么主耶稣要站在神的右边？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迎接使提反，迎接使提反。因为使提反是什么？他比雪更白。因为司提反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他马上就要殉道，他就要见主，所以主耶稣呢，他就站在神的右边。为什么要迎接？要迎接司提反。所以说就是主耶稣，就圣经里头很少记载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是很少几处的地方。为什么呢？他要迎接司提反，迎接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好，我们这刚刚讲的话都是一些圣经上的例子，可市场生活上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愿意举两个这样的例子，两个例子。我们晓得大概16年前，大概16年前，就是1991年11月的时候呢，发生一件很悲剧的事情，就是一位中国学生呢，他枪杀了3位教授，一位副校长，还有一位副校长助理，还有一位另外一个中国学生，啊。然后这个副校长呢，他的名字呢就叫安妮·克雷格啊，他是个当时爱奥华大学的副校长，他是教育学院的教授啊。他呢，他是传教士的女儿啊，他长在中国啊，他是那边爱奥华大学的中国学生的导师，他对他们呢就像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过节的时候呢招待他们，而且准备礼物给他们，而平常的话一直在照顾他们。所以这位副校长的时候呢，也被这位学生所枪杀了。这是1991年11月1号所发生的事情啊。可当时的副校长呢，他没有，就是他垂危，可到4号的时候呢，他被主接走了。可接走的那一天呢，他的三个兄弟 Frank、 Michael 跟 Paul， 他写了一封信，就是他的姐妹被主接走那一天，他写给这位凶手的家人，因为他觉得这个凶手家那时候最难过的，除了他们这家以外，还有这个凶手的家人最难过。那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姐妹被这位凶手所枪杀，他反而想到什么事情呢？他想到要为这个凶手家人写一封信安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时候呢，比他们更悲伤的大概就是这凶手的家人。所以这个他的三个兄弟呢，就写了一封信，当然是信是用英文写的，可是呢又把它中文翻译了出来。我们就看看这封信它上面是怎么样写的。我们请圣言帮我们念一下好了啊，前面的就不要念，就从安生前这边就念去就可以。我们看看这封信啊是怎么样写的。
Thank you.
们刚刚讲过，这是他的姐妹被主接走的时候，他当时的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写给这个凶手的家人，因为他知道他们很悲伤，可当时比他们更悲伤的也许就是凶手家人，所以他当时呢并没有想到这个凶手他们家人这个凶手呢杀了他的姐妹，可他反而呢想到去什么安慰这个凶手的家人，所以这封信呢我愿意称它为就是比雪更白。像这样他的三个兄弟呢就这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说是我们不见得讲说圣经上才有这些世界不配有的人，在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呢就有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虽然活在这个地球，可是这个是地球不配拥有他们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圣经上有时候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像这个副校长他三个兄弟呢，我就称他为他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是16年前的事啊，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是上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上一年10月所发生的事情，10月2号啊，在宾州的列矿村，我晓得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会在10月27号的时候，很可能除了看了会幕的时候，会到这个阿米什人的村庄去看一看。就在这个村庄的列矿村呢，有一个凶手进去到一个教室里头，然后把13岁到6岁的小女孩呢就抓了起来，然后用执行的手法就把10位小女孩就枪杀了。然后枪杀的时候呢，我想这是悲剧，大家都知道。可是呢，让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阿米什人的当时村子，这些使得他们的女儿的这些家人呢，当天晚上，这是2006年10月2号发生事情。可当天晚上呢，他们去什么？他们去安慰这个凶手的家人，因为他晓得这个凶手家人最痛苦，所以他们忍下自己女儿被枪杀这个痛苦，他们反而去安慰这个凶手家人。所以这些阿米什人呢，我也可以称之为他是比雪更白，然后他们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地球本来就不配有他们，不配有他们。可是我另外再讲个例子，就是10个女孩中间呢，有个叫玛丽安·菲秀，她13岁，她换句话说她年纪里头最大的，可是她的勇气、她的冷静跟她的爱心，不是一般人所可以比得上的。她这10位中间的话，因为她年纪最大，她跟那个凶手怎么讲？他跟那个凶手讲说，你就先杀我，杀我好了，放掉比我年轻的妹妹。换句话说，他愿意自己先让这个凶手被枪杀，然后求那个凶手把其他的就年龄不如他的就把他送掉。这就是这位玛丽安·菲舍，他才13岁啊。我想这样的爱心、这样的冷静、这样勇敢，不是平常人能够做到的。可是很难过的是，这个凶手真的是杀了他，真的是杀了他，真的杀了他。然后他的妹妹呢，他也一样的跟凶手讲，第二个你就杀我好，你杀了他姐，杀了他姐姐。然后他妹妹讲说，你杀我。换句话说呢，都想这个凶手呢饶了其他的人，可这个其他凶手呢，这个凶手并没有其他饶的人。这个芭比后来是没有死，因为他被打的，可是他并没有死。可是呢，他这种行为，第二个就杀我，我们愿意讲说他也是比雪更白。然后他们这个姐妹呢，也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像这个玛丽安·菲舍，我愿意，我相信，我虽然没有看到他在身见主的时候呢，我相信主耶稣也是跟他见斯提凡一样，他主耶稣离开他的位置，然后去见这个玛丽安，要告诉他你比雪更白，你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我要像带你，就像带斯提凡一样，我要离开我的位置，我要去迎接你。这就是玛丽安·菲舍，所以这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这是1年前发生的事情。好，我想时间到了，我想我们就是稍微做一个总结。我们十字架呢，救恩总共有六个意义。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代替。第二个，救赎。第三个，和好。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对，然后叫总论或者简单讲起来的话，那是什么？对，然后实际上救恩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地位上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那我们实际上呢，也应该 比血更白。然后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有这样的教训。我们看圣经上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在这边圣经上教训我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恩相称。我们既然地位上已经是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那我们理当在实际的行为上也当白如雪，比雪更白。这样的爱是什么呢？是因为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到的，可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何况还有这么多的榜样，主耶稣的榜样，对不对？摩西的榜样，但以理三有的榜样，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日常生活正在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但但以理发生的地方，最近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像那个姐妹的三个兄弟，还有这阿米十人跟那一对姐妹，他们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我的总结就是，我们既然地位上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对不对？我们就应该受到这样的爱激励，我们理行事为人呢，也当跟这样的蒙召恩相称，让我们实际上呢，也不但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也能够做个世界不配有的人。让我们见主的时候呢，主也离开他的宝座，讲说你也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在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请在我们帮我们再谈一下比雪更白。我们只要第一节，我们只要唱两次就可以，287首。比雪更白。我们第一节唱两次就好了，唱完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再唱一次。耶稣做个祷告。天地的主，至高神，我们感谢你，你亲自的到了这人间来洗清我们罪，你代替了我们进了火湖。主，你用你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主，你使我们跟神重新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主，你因了你的救赎，你完全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主，神也就对我们所有的罪过，不管是过去的，不管是现在的还将来的，都一概赦免。主，不但这样，而且你就称我们所有的人为义，也把称义所有的公义的福气就这样赐给我们。主，我们如今地位上不但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我们有一天要穿着这样的白衣来见主。主，我们知道你也在教训里头，我们行事为人当与我们所蒙召恩相称。主，愿我们在实际生活上也能够不但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主，圣经上有许多例子，日常生活上也有许多例子。我们真的讲说，有这么多见证人在我们面前，我们理当白如雪，而且比雪更白。求主你这样的继续的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这样的仰望，这样交托，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